一网打尽饭桌，
深度解析一派。
哎，周末什么派啊？
派？
生日派对？
化妆派对？
哎，单身派对？
周末什么派啊？
派？
苹果派？
南瓜派？蛋黄派？
记得喽，周末有饭桌派。
哦，饭桌派。
对，深度饭桌派。
深度饭桌派，生活有味道。有味道的生活来到了有味道的电影。我们在电影里面来体会和观察生活，来观察不一样的人生体验。那今天呢，海伦仍然邀请小鱼和我们一起聊聊这部在2008年的时候获过奥斯卡提名的影片，叫做《荒野生存》。我们先跟小鱼打声招呼。你好，小鱼。
你好 ，Helen。听众们，你们好。
大家好，我们一起又来到了来品电影、品人生、品味道的时间。我们上一次聊这个《荒野生存》里面的男主人公，叫 Chris， 我们聊到了他的成长的经历，对他有这样的一个出走到远方去流浪，不是开车流浪，是徒步流浪的这个生活的一些影响啊。我们是从这个他的成长过程里面来聊的。在这部《荒野生存》影片里面呢，我们不仅仅看见了美丽的风光，其实我们也可以透过在 Chris 的旅程当中所遇到的三组人，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我们也来探究一下 Chris 他这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和他有着怎样的一个不一样的思想。那在上一期呢，我们已经听小鱼给我们分享了 Chris 遇见的第一组人，就是 Jen 和 Bob。那这一对朋友呢，对 Chris 非常的爱护，带给了他温暖，以至于在后面的流浪过程当中， Chris 还回头去找过 Jen 和 Bob， 去一个流浪者集散地吧。像那个 Jen 和 Bob， 他们属于这种开着车的叫橡胶流浪汉，好的，他们有个术语哈，也是，我觉得真的就像这个美国西部的一些影片一样哈，他们开着破烂的车，其实他们什么也没有。Chris 跟他们的相遇，只是他们在路上捡到了 Chris， 实际上真的叫萍水相逢。可是你却看见，当没有一切的物质，没有一切的身份的标签，没有那个阶级，没有那种财富所带来给人的身份的所标注的时候，他们的相处是非常的真挚的，也是非常的美好的。这样子素未平生的三个人，他们在那个有个叫流浪者基地吧，看到他们每天就是卖着二手的这个书啊，然后晚上开开音乐会唱唱歌，而且那周围的人所有的人都是流浪汉。这个给我很大的一个冲击，就是我们一直认为流浪汉哈，第一个是脏哈，第二个是坏啊，没钱嘛，可能是酗酒啊，肯定有很多的毛病。其实是有一部分是这样的，可是也有一部分，就像这个影片所呈现的，他们就是喜欢在路上，他们就是喜欢这种没有束缚的啊，不要被金钱，不要被工作所定义的这样的一群人。所以我说他们的这个三组人，第一组人Jen和Bob带给 Chris 可以说是一个家庭的温暖，是吧？
是的，
对。
其实对这群人我也有同样的感受，其实这些人他们非常的淳朴，
对，
非常的简单，他们就想要过一个简单自由的生活。Chris 也是他们其中的一个。
是。那第二组人呢，其实是一个单独的一个人哈，就是那个西部汉子叫维恩，那个农场主，对，农场主。
维恩呢，其实他也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呢，介绍他就比较多一点。他呢，就是他做过很多工作，做过计算机方面的，还有卖车呀，总之他是一个蛮聪明的一个人。
对对，
所以他甚至可以自己制作黑匣子，所以被美国的 FBI 发现， 然后逮捕了他。
嗯，其实如果不是威恩这种被逮捕哈 ，Chris 和他还会在那个农场干很久的呢。所以 Chris 是蛮享受的，因为他不仅跟威恩相处得很好，他还从威恩那儿学到了很多关于荒野生存的一些技能吧。嗯，
那是威恩的一个雇工。就是一个、
对，
他手下会雇一些因为农收的时候会很忙，有一些人会帮他打工，然后有、其中有一个人他就传授他如何捕到一些大型的猎物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处理。事实上呢，我在看书的时候说到，其实他的这种方法是不对的。因为你做不到，很快最好的方法其实就把它切好切片然后风干。风干可能就是最好的一种存储方法。
对，这个以至于后面 Chris 来到阿拉斯加的无人区的时候，他打到了一头非常大的一条鹿，可是却没有办法好好保存鹿肉，所以呢使得他的鹿肉很快长蛆了，也使他的生存陷入了非常危险的境地。那还有一组人，我觉得这部影片带给我们的就是那个最后的那个老人，那个叫罗纳德的那个老人。
罗纳德这个老先生，他是一位很虔诚的基督徒，他的身世其实在电影里面讲得很清楚了。他曾经是在部队里面参加过一些越南战争。
对，参加过越南战争和去到日本的那个叫硫磺岛。
他有参加过战争，然后回来之后他有一个妻子和一个儿子。在一次车祸当中妻子和儿子都身亡了，这对他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他不能接受，所以他就酗酒，以至于但是呢他也深知到他不能这样下去，后来他又振作起来，把酒戒了，然后他就规规矩矩的就在他的小镇上，看书上说他是一个管理员，是一个，然后他还喜欢做皮具，手工的皮具，然后他还教 Chris做这个皮具。Chris 呢就把他的故事刻在他的这个 一条皮带上面。
对，
真的是很有创意。对啊，
对对，而且他还鼓励这个老人家，老人家大概80多岁了，其实他们相处，我觉得 Chris 跟这个罗纳德的相遇也是路上捡到的，都是这个让我们头脑很有画面感啊，就是我们老想的是我们自己如果有一天去这种徒步旅游的时候，一伸手然后有一个车后面就停下来，这部电影里面非常多的这种啊，Chris 在沿路搭车，那他跟罗纳德呢也是在那个小城的外面被罗纳德接到了他啊，然后就送他一程。在路上的交谈中，这个老人发现这个孩子呢其实不是很笨的啊，这个 Chris 自己也说，他说你放心，我是上过大学的，我是读了很多书的，是非常好的一个人。所以在他们两个之间慢慢的这种交流当中，相处当中，后来罗纳德让 Chris 去他家里去洗衣服啊洗澡啊，这些两个人经常交流，甚至 Chris 最后还鼓励罗纳德让他走出自己的这个舒适区，让他去有想法你就要去实现它啊，这对罗纳德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鼓励，以至于他们最后相处到一个地步，罗纳德其实都想收他为孙子哈，说他是一个孤寡老人嘛，财产啊这些都没有人继承，那他如果收养他作为孙子的话， Chris 就可以结束这种流浪生活，可以继承他的这种皮具的这种手艺吧。所以你看到在这个影片呈现的这三段关系里面哈，我们说主要的三段关系里面，其实对 Chris 来说都是带给他就怎么说，就他自己的，在之前我们讲在他的成长的经历里面，其实他对关系是非常的惧怕的，因为家庭没有带给他什么好的关系，他唯独跟自己的妹妹关系比较好。可是当他来到这个流浪的旅程中，每一个他遇到的这些可以说是不期而遇的人们， 给他的爱，给他的关心，带给他的这种温暖，实际上也是 Chris 生命当中是非常美好的一个礼物的。
是的，我觉得他的这个交的这几个朋友哈，真的是让他真正感受到什么是幸福。幸福其实在他的定义就是，当幸福发生，当你去分享的时候，分享你自己的生命，你的爱，你能做什么，就是分享你的心，对，你的心向这些人敞开，这些人也因为向你敞开，当这样子有这样子的交融的时候，有这样子的接纳，有这样子的沟通的时候，真的是这就是幸福。
是的是的，你的这个分享非常的好。其实这些 Chris 他遇到的这些人，几乎每个人其实也都劝他留在社会里面，留在关系里面，可是因为其实阿拉斯加对于 Chris 来讲其实就是一个朝圣。对对，实际上Chris 我们说好一点，他是想对这种虚伪啊，这种虚假，这种固有的模式和所谓的文明，所谓的这种人和人之间建立起的那种虚假的关系的恨恶，以至于他走上这样子一个流浪的旅程，不如说他就是在逃离一种关系。因为只要在社会当中就一定有各样的关系，可是当Chris 走上流浪的旅途当中，你却发现每一样的关系其实带给他的都是温暖，都是一个是在那种金钱层层建构起来的文明社会里面所缺乏的，是他父母所构建的那种虚假的生活里面所没有的，都能带给他温暖。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如何在关系里面去找到我们的位置和找到那个最适合的方式，其实是很重要的。
Helen， 我同意你的一点，就是他是对父母家庭的关系有点失望，包括对整个社会的这些制度啊，这些众人看上去对的东西，他都持一个怀疑的态度。我觉得我想我们每个人从内心深处都希望有一个真诚和纯洁的关系，也就是在他遇到这三组人的时候，他真的也感受到这种关系的美好。
对，
我记得他对罗纳德说了一句话，我相信这也是他自己的想法，就是他说并不是关系就能够满足你，你还要去走出去。我觉得这句话我有点赞同，因为就是我觉得我们的生活需要一个平衡，关系是很重要，但是呢你自己的一些内心的追求也需要去迈出这一步，活出自己真实的自己，就是我们不能完全都要顺着别人，我们自己的想法也要坚持。
我之所以说到关系，其实我是想说他最重要的有一个关系他却忽略了，就是和上帝的关系。影片的最后呢，我们看到 Chris 他最后饿死在那个阿拉斯加的一部废弃的公交车上，后面有人发现他的时候，从他的遗物当中其实找到了一本圣经，我觉得这是蛮得安慰的。我想说的是，就像你说，其实我们都在找自己，所谓的关系也是我们想在关系里面有定位，不仅认识别人，我们更想认识自己。可是如果我们缺乏一个终极的一个关系，就是我们和上帝的关系的话，所有的关系的定位你会发现都是模糊的，或者是错落的，或者是交错的，就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把它摆正。就像我们来谈谈 Chris 读的那些书，之前小鱼你也讲到他那个书架的书哈，他带的几本书，一个是他喜欢读列夫托尔斯泰的书，他还有一个是
梭罗，
对，梭罗的这个瓦尔登湖，还有杰克伦敦的书。我发现就是 Chris 这种观念，他其实一直想寻找自我。刚才我们说了，他在家庭当中、社会当中，他在各样的关系当中，他没有办法找到自我，于是他就非常的纯粹的要想去一个抛掉所有的身份的象征、所有的期盼，他要回归自我，回到最原始的状态里面，他寻找自我。可是呢，我想说的是，他这种想法其实跟他所看的书，或者这样子讲，他的很多的观念是被他所看的书所塑造的。比如说他看的列夫·托尔斯泰的书，托尔斯泰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这种贵族知识分子，生活当中托尔斯泰清醒又迷茫，他常常呐喊又苦闷。托尔斯泰的作品当中呢，有一部分是反对这种空想的东西，但是呢又不失为人类的这种处境来呐喊。我看到有一个镜头，就是 Chris 看了托尔斯泰的有一本书叫伊凡·伊里奇之死，这是托尔斯泰晚年写的这部书。其实这部书就是描写了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男人，努力的进入到上层社会，然后有着美好的工作、美满的幸福家庭。可是当他得病的时候，又发现什么都靠不住，那样子的一个绝望的心态。列夫·托尔斯泰借着这样的一个小说呢，反讽了这个社会上的追逐名利、追逐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那种糜烂的生活方式带给人的最后的空虚。我觉得这些都对 Chris 有影响的，包括 Chris 他看的这个杰克伦敦的一些书。杰克伦敦也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是他写的一个叫《荒野的呼唤》，是讲也是一个特别向往自由、具有英雄主义情节的这样的一个人。杰克伦敦的作品呢，很多是对生命本身有崇拜，并且对生命和生存的意义的这个追求呢，他鼓励追求这种原始的形态和精神的自由，这是杰克伦敦的作品里面的一些东西。那来到 Chris 最后死之前，实际上我们看到他有一个点是他已经准备收拾行囊回到社会当中了。他是看了一本书，那本书就是托尔斯泰的叫家庭的幸福对，家庭的幸福也叫幸福家庭这本书。那里面有一段话就是刺激到了 Chris， 他看到那上写我有你又有孩子围绕这一切就是幸福。所以当下他读到这段话，他马上就收拾自己的东西，准备渡河回到社会当中，回到自己的家庭里面。可是因为当时的这个雪山融化，使得河水一下子涨起来了，阻断了他回到对岸人类社会的那个路途，以至于他最后就是困在这个阿拉斯加这个荒野上以至于最后死。所以你从他读的这些书里面，实际上你会看见他是一直在寻求的。可是呢，他的寻求都是在人类社会里面的这些伟大的作家也好、思想家也好，他们对人生的感悟、他们对人生的体验的里面。一方面呢， Chris 是一个愿意把理想化成现实，把这种信念的东西落实到实际的就是他有真实体验的这样的一个人。另一方面你也会看见他是在那个亚特兰大的 Emily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教大学。我相信他在那里面，包括最后那个叫什么罗纳德曾经说过，说孩子，我看你好像失去了信仰。然后 Chris 他马上就把这个罗纳德的话给打断了。其实我们整个都看见 Chris 他想寻找真理，他想寻找生命的意义，他想在里面寻找到他是谁。可是呢，无论是实践也好，还是书籍也好，都没有办法能够给他一个清晰的答案。
我觉得对，他在寻找，然后他最终这些他所经历的我相信其实对他的寻找都有帮助。他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相信他有得着有收获。他在想要离开阿拉斯加的时候，书上是这么说，就是其实离他不远的地方就有一个缆绳可以过河。如果他当时预备了一个住在阿拉斯加当地就可以买到的地图， 详细的地图，他是可以过河的、嗯、只是因为他自己的疏忽。我觉得我们人真的有的时候，人的有限性和渺小就显在这里。我们有时候觉得自己很大很伟大，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嗯、包括现在文明啊，但是我们也真的很渺小，渺小到一个疏忽就可以让我们走不出来。就从他的生命当中，我看到就是对我自己的一种反省，就是我只不过是人哈、嗯、然后我这个寻索的过程是我的一生，我真正的寻找到了吗？有的时候我觉得也需要打一个问号。其实想要寻找生命的真理的都在努力，但是因为我们的有限性，因为我们自己的疏忽，我们往往会有一些偏差，或者会有一些理解上的错误。但是我相信上帝在看待我们每个人的时候，他是愿意我们去寻求真理，寻求真我的。所以对于这部影片，我感触最深的还是就是勇敢的去寻找，
嗯，
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因为你在寻找的过程中，你才能够体验，你才能够发现。对呀、啊，
对我来讲，其实我看到的可能跟你正好相反。我却发现，如果没有真正的神的带领的话，或者启示的话，人所有的寻找，不管是你走到最卑微的地步、最荒芜的地步、最原始的地步，你都没有办法寻找。其实进入荒野在圣经当中也有，可是你会发现圣经当中描写，当上帝把人带进旷野、荒野啊这种独处的时候，当这个人他有着从神来的带领的时候，神总能把他带出来。Chris 他没有出来，我们可以说是因为他的疏忽，我想说的是更因为荒野没有他要寻找的答案。你看圣经里面，当上帝带亚伯拉罕出乌尔，就是走到了荒野当中，当上帝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去迦南地的时候，也走到了荒野当中，我们把它叫旷野嘛。当耶稣基督受试探40天的时候、嗯、也是在荒野当中啊。荒野可能是我们逃避，我们不想见到，我们不喜欢的关系或者事情，或者某些世界的面目的一个地方，我们觉得那里面有答案，可是仍然没有。因为你进到荒野，你怎么出来？你找到答案你才出来吗？你能找到答案吗？若不是上帝给我们这个答案，我们在荒野里面可能会有一些顿悟，但是永远不会找到生命的答案。
至于他真的最后找到了没有，其实我们都不能也不能下断言哈。
我们不是说他，我们只是说这个表征，我们来说这件事情的一个象征性的意义。
是的，实际上我同意 Helen 你所说的，如果我们不认识上帝，我们很容易就在荒野中迷失，我们也很容易就可能就葬身于荒野，这是真实的。即使是走出来，仍然可能没有多少变化，
对，
这也是很真实的。所以只有真的神、只有上帝他自己能够把我们带进荒野，而且又能带出来，而且又是对于我们相信的人是我们这么想，但是对于没有相信上帝的人，他们觉得就像你刚才一开始的时候说的，就是两种观点，一种就是觉得他很棒，另外一种就是他这种行为真的太愚蠢了。
嗯，对，所以我们讲的就是从我们基督徒的角度，而如今从我个人来讲，诗和远方他已经不能吸引我了。为什么不能吸引我？因为我知道我的神他不仅在远方，他也在近处，他不仅在高山峻岭崇山之间，他也在城市里面，他也在我的心里。
嗯，对于有些人是这样，对另外有些人呢就是喜欢去登山的，比如说喜欢去野外的人哈，他们会在那里面 更加看到神的这种创造的伟大，然后禁不住要赞美神。我觉得这也是就是看个人了。对啊，
我想说的其实 Chris 想逃避的一个社会，恰恰是圣经让我们进入的一个社会。神从来没有让我们出世离世成为一个这个修士神从来让我们进入这个世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进入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纵然如此败坏，就像 Chris 他看见的这个世界的荒谬，这个世界的虚假，我们基督徒也看见了，可是我们并不逃离它，因为我们确实的知道，就是这个虚假的世界本身是不会长存的，但是呢，又因着上帝给我们每个人生命中有使命的缘故，我们却能留在这个世界去面对邪恶，甚至面对残酷，面对虚伪，去活出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意义来。我觉得这个作为基督徒啊，我觉得这个不是高喊口号，我觉得恰恰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就是一个接地气的一个生命。中国有古言说什么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林嘛。我们真正的基督徒从来都是入世的，从来都是直面惨淡人生，直面这个悲惨世界的。我觉得这个才是力量，这是一种力量。嗯，
是，我也同意这一点，因为特别是信主之后，我在日常的工作中啊，不管是因为我工作的环境基本上有个别的基督徒，但是基本上很多都是不是基督徒的，但是你就不会特别的在意一些事情包括利益啊，包括别人怎么样对你的偏见呀，哈，我都不会很放在心上，我就坦然的做我自己应该做的就是神亲自教导我的。在这一点上我就觉得做人真的其实很轻松的，也很自由。
是。其实我觉得令我安慰的是，就是在这部影片最后，就是像我们之前讲到，在搜救人员打开他的遗物的时候，其实看到里面有一本圣经。圣经就是上帝亲自对我们说的话。我们也希望真的Chris 生前能够多多的读到这本圣经。那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对于《荒野生存》这部影片的分享呢就到这里。那也盼望如果对这个影片有你自己的想法和观点的听众朋友，也可以给我们来信来电哦。我们深度饭桌派周周见，下次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由王海伦为您主持的《深度饭桌派》。
Hear my song, Lord, you fill me with music. Hear my word.Fill me with praise. Take this moment, I just can't waste it. This one is yours, Lord. I give you this day. When I am hungry,Feed me living bread. When I am thirsty, water alight, I will not fear. You're always with me. Every needSatisfied.